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真是不好意思啊，上星期呢，结果我又放了一期鸽子了。主要啊，就是要录音的那天呢，正好发现就我家的猫出了点问题，那急着带它去看急诊，那所以实在这种情况就没办法录音做节目了。那么希望你能原谅我，如果你觉得我最近鸽子放的太多的话，这回真是没办法。如果你也养猫，你一定能够理解并且体会我的心情，是吧？好在它现在平安无事，又恢复健康，快活的吃东西，然后拉屎拉尿。对，今天呢，你知道我们又找来了徐浩峰导演跟我聊天了。徐浩峰导演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在八分这个节目刚开始第一年，好像这个节目才开几个月的时候，我就跟他对谈过一次。那为什么今天又要找他来聊呢？这要从哪说起呢？这么讲吧，你知道我很喜欢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川端康成芸芸作品之中啊，他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本呢？他曾经对记者说，他最偏爱的那本小说叫做《名人》，可是这本小说偏偏在中文世界里面呢，是比较少人读，甚至有人不知道的。巧的是，这本书也恰好是我最偏爱的川端康成的小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因为整个小说讲的是围棋的故事。他要讲的呢，是当年日本一位非常有名的大棋手，叫本因坊秀哉名人，他的隐退一战。那本因坊秀哉名人呢，在日本棋坛的地位相当崇高啊。可是呢，就是要下完这一场小说里面描写的这场棋之后呢，他就要隐退了。那么这一场棋是本因坊秀哉名人，他那时候年纪也不小，60多岁了啊，以下棋的高峰期来讲算是过了。那么所以这场棋呢，算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失败，也是最后一次失败了。整本小说写得非常漂亮，关于一个曾经享有无上荣光，代表着古典浪漫的一个高手，那么在他人生暮年的时候，终于面对失败，他以及他所活过的那个世界逐渐消散崩解碎裂成粉。这本小说第二个让我很吸引的地方，就除了我刚才说的那种主题我觉得很吸引人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讲他下讲围棋。你知道要讲好围棋的故事是很困难很困难。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下棋啊，我小时候曾经有段时间很沉迷围棋。那个时候呢，我就发现怎么没有什么小说来写围棋，就好好的仔细的来写。那主要就是你如果玩过围棋，你就知道这个过程，你说怎么样把小说用小说写还写得好看呢？那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是不是？偏偏除了川端康成这本《名人》，把围棋跟人生的兴衰结合得如此完美之外，徐浩峰导演这本《大日坛城》呢，同样是一本非常罕见的著作。那么居然把围棋写的是这么的刺激，这么的精彩，充满玄理。那么而大日坛城里面的他要影射的这个主人翁，就是我们全部人都晓得的大国手吴清源。而吴清源恰好也跟川端康成非常熟，也出现在名人这部小说里面，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吴清源的话，这本小说就不可能完成，或者至少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好，那么现在轮到我们中国作家徐浩峰，用他的角度来写吴清源，会怎么来写呢？讲到徐导，我们当然不能不谈武术，不谈武侠，对不对？没想到吧，大日坛城是一个以武侠结合围棋的小说，是不是听来就有意思呢？ 而且更奇特的是，《徐导》这本书啊，其实是十来年前的老书了。那为什么今天又要讲呢？是因为它最近出了重写版，这不是再版哦，这不是什么更改部分内容的一个新版，而是真的重写的一个版本。一个小说怎么会要重写呢？这让我觉得太有意思了。但是跟徐导聊天，我们不妨还是先从武术说起。哎，浩峰兄，好久没有跟你聊天了，好可惜，这三年都没怎么见上面，完全都是就在语音通话，而且都是在节目里面聊天。我记得是三年前吧，咱这个节目刚开始邀朋友来对谈聊天的时候，就您是我们最早期的跟我们一起聊天的嘉宾。今天又来到这里，那么我找你啊，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啊，每回跟你聊天，我也不希望您沉闷，就又要跟你聊武侠了。你怕不怕定型啊？就是每个人找你跟你聊的东西都在聊武侠。
我就多准备一些话题了。因为我现在是这个的类型片的导演嘛，这个是应该是我主动追求的吧。
这么多年来修炼下来啊，浩峰兄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独特的武侠代表人物。首先是他当年写了非虚构的作品，在谈近代中国武林的一些的故事。在我们那个时代啊，浩峰兄，咱俩差不多同个岁数的人嘛，读金庸呢是好像是中国人怎么能不读金庸的那种感觉。但现在不，就现在真的就是很多人没读过金庸。然后你说武侠电影这几年流行的影视作品也不再是武侠影视作品了，而是一些的仙侠啊、玄幻啊这一类的东西了。那你身为一个，就你一开头就说到你是这个类型的创作者，你身为一个这种类型的创作者，你怎么看现在这种武侠文化要被怀念的状态呢？
因为我们上初高中的时候吧，这个等于整个社会呢重新启动啊，然后大家一起往前走，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港台的武侠进来之后啊，对我们的刺激呢非常的新鲜啊。然后你看像这个《射雕英雄传》啊，它的核心人物呢其实是黄药师，金庸呢完全就是照着这个魏晋竹林七贤的那种特征去写的。啊，所以呢这个当时我们看射雕的时候非常就是啊，这世上竟然还有这样啊可以这个任性，然后呢这个拿那个自己的灵性啊战胜道德的人物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超越道德的人物。而这个道德本身呢，其实次一等的人物啊，像这个洪七公啊这些人啊，他呢其实是我拿道德呢超越这个很俗的势力的这些东西，势力，然后这个灵性又超越道德，所以这个呢就非常的吸引我们啊。因为我们在成长过程之中呢，整个的社会共识呢，它要在短时间里边呢，它要完成一个资本的一个原始积累啊，所以呢突然呢好多人呢变得很实在啊，然后甚至于我们的一些叔叔啊，然后一些阿姨啊，都变得就是一晃范儿，就变得好像我们不认识的人。这个时候呢，突然从武侠小说里边呢出现一些我们觉得非常有趣，而且呢这个人格上边还让人佩服的人物啊，所以这吸引我们的其实是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代人呢，这个失去了那个茶馆评书的那个讲述讲故事的传统啊，当然当时也有好多广播剧式的评书，但是那个评书呢它是抖这个响包袱抖得太多了啊，就是响包袱就是笑料啊，就是说底下坐的听众呢大家精神也不太容易集中，所以我就像说评书我就一会儿说个笑料一会儿说个笑料啊，它其实是有点偏离那个茶馆评书的那个需要你聚精会神去听的，需要你嗨那个故事线啊，就是需要你嗨情节的这种评书。但是呢那个 金庸的武侠里边呢，他有这种东西啊，就是说怎么吸引人啊，这个怎么做悬念呀，然后怎么揪住你不放啊，所以这两个东西，这个集中在一起，然后就对我这代人呢有莫大的魅力。
您刚才说到这，我刚刚看到啊，我就看到底下呢很多弹幕啊，很多朋友，那么有的朋友呢，就说这个自己正在念辟邪剑谱，我的天哪，这位朋友您三思啊，欲念神功，辟邪自宫，这个代价太大了。然后呢，有的人又自称是鸠摩智，这让我想起金庸的影响啊。就在我小时候啊，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念小学、中学的时候，就那时候我们在台湾也是大家都很沉迷武侠文化，看武侠电视剧、武侠片，然后看武侠小说，迷到一个程度呢，就有好多人就会想自己要去学念一些神功。那么念功呢？那么有的人呢，真的就看书里面，我能不能按照书里，比如说刚才那位朋友下了决心要念辟邪剑谱啊，那这个就有点像这个功夫那部电影里面，周星驰是把这个路边摊人家瞎卖给他什么如来神掌秘籍，然后看一看，然后他就说他念会了，就很多人以为是这种。那有的人呢，像我小时候啊。我会自己写武侠小说，那时候写没得发表，就手写嘛，写了之后就
真
传班
棒！
传阅，
真
对，
棒，
那
真
看大
棒！
家都很喜欢，那我就继续写。后来我还掌握到，因为我念的是纯男生学校，发现大家都喜欢武侠小说，要夹带一点刺激的。那以前呢，因为我在台湾念书，但是毕竟我是香港人嘛，那我在香港的时候呢，很理解，就香港的这个武林的文化还是相当盛的。就满街都是拳馆，我记得我小时候看，尤其旺角啊、油麻地，满街都是拳馆。然后那些拳馆呢，上头就各种，我们小孩呢就会上去学拳、练拳。很多人都是看完这个之后去练拳的。所以我就想起来好奇啊，就您开始学武术，跟你看过就以前你看武侠小说、武侠电影这个有没有关联呢？
我那时候练武术其实是，等于还没有能力啊，阅读武侠小说的时候啊，就等于是受这个少林寺那个影响，然后呢，这个所以就比我大一波的孩子就已经开始练武术了啊，然后呢，但是等于作为那个老北京的胡同里的孩子呢，因为以前老北京呢，就是摔跤的特别多，然后练武的就特别多，然后就基本是，基本是每条胡同里都有几个真正练武的人，然后所以呢，我的在这个环境里边呢，就从小有一个概念呢，就是这个等于电影里的武术啊，然后和武侠小说啊，还有真正在街面上打的呢，它是三种东西啊，所以还是当时就等于就分得很开吧。
所以您等于打小就知道影视跟小说里面的那种武打，跟真实世界里面的武术是两码事儿。
因为等于老北京的那个京剧传统啊，它就是，它是不是有好多打戏嘛？然后这个。所以其实北京人看武打片呀、啊，然后看这个，金庸武侠小说里的那个长篇的打斗方式呢，他那个概念都是觉得是，这就是杨小楼在编武戏呢，啊，他就是为了好看，对吧？啊，然后北京这边的武术概念呢，就是一个照面啊，然后2秒钟啊，然后这都。一拳
解决
就
了。
我啊，对对，他都是一个你没就是旁观者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呢，但是已经一切都结束了。
这个就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啊，就我们那时候学功夫，就很多路子嘛。就但我小时候是阴差阳错学了点三脚猫的空手道跟
哦，
西
那
洋
很厉
拳。
害
那个时候啊，我记得没有没我学的乱七八糟。因为那时候学这个呢，我就有个印象啊，就是可能是因为我一边看武侠电影、武侠小说，一边练空手道。那时候呢，很多我们像我们这种人就会有个感觉，觉得哎呀， 就把太容易把中国功夫就等同于我们在小说电影里面看到的东西，什么如来神掌啊这些，然后呢就会觉得，哎呀，这东西太神幻了，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它有没有实战效果呢？等等，我们就很多这种怀疑，那这就让我联想到啊，就近年来您知道很多所谓的武术打假嘛，对不对？一些国术大师，然后被一些现代综合多种格斗技打两下就不经打就垮了下来。那对这种事儿你有什么看法？你身为一个就是我看你逝去的武林之后，我就会觉得以前我们的功夫非那个实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您的作品里面也对实战的对这个技法特别关心。可是你怎么看？现在很多人有这个概念，就觉得中国武术是一个我们用来做一种表演的项目，包括我们现在正式的很多武术比赛也是一种表演项目，而好像跟实战没有太大的关系。那您怎么看这个问
就是
题？
你看，像我们当时中学的时候吧，就是到一些少年宫呢去学这个美术啊，然后老师教你画素描啊，画色彩啊，但是其实呢，那个老师的水平啊，不是很高的。就是你看他的画呢，他的画是，你一看就是没怎么画过画的，但是呢，
哦，
但是
这都
他
能
呢，
来教画画。
对对，但是他把那个原理，把这个他把原理告诉小孩了。就是这老师呢，他自己画的时间短啊，不是个职业画家。但是呢，小孩每个礼拜去学画一下午，然后最后他教出来的小孩，他能考上那个美院附中啊。对，所以后来呢，就是因为这个整个武行的这个行业啊，它消失之后呢，然后可能在时间啊，在各方面呢，就是有一些人他，自己啊，他过的不是职业武师的生活。那职业武师呢，是你就跟职业运动员似的，你得一天到晚在那儿练，对吧？然后呢，你的这个训练时间不够，那就那呢，那其实就是一个明白道理的业余爱好者。就如果呢，找上他的人呢，是一个。等于哎，一天我这个能保持基本训练，这个3个小时以上的啊，这个职业训练量的人啊，然后他碰到这个玩里的人，其实是没得打的。
所以您的意思基本上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的，有时候一些说法说什么国术斗不过现代的格战技巧，主要其实是因为许多我们看到的一些人可能自己平常
意思
缺
吗？
乏练习，是这个意思吗？
对，因为就算你的技术很高妙吧，但是你平时呢不做一个最基本的反应训练啊，就等于你平时没人跟你对打，然后你的反应和这个距离感啊，这两个比武最关键的东西呢，这个就是你平时不练，你就是练练杠杆，然后练练这个发力啊，这是很不够的。
但是呢，有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人会说，就是比如说我以前练空手道也好，练拳击也好，我们都很注重这个力量训练。就很多人会认为中国武术是否练的是招式而不是力量？而我看你的作品，比如说就拿您重写的《大日坛城》来讲好了啊，里面我们也看到常常是讲个道理，是一种艺，比如说刀法啊，看到真刀固然能杀人，但是刀艺是重要的，是讲个艺。但这个东西就现在也很多人有质疑，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哦，因为其实呢，这个拳击啊，它一直呢在变化，啊，你看像那个泰森刚一出来之后，他的那套打法，拳击界是不承认的啊，说你这是偏门，你这是邪道，然后你的教你的教练是一个没有拿过正式拳击教练资格证的人，然后那个他发明了一套东西，然后用到拳击上了，但是后来当。泰森厉害之后呢，然后那就整个拳击界就会研究他，所以他其实那种真正打比赛的拳击啊，他其实跟 咱们那个镖局那种，就是练武术的那种，它其实有好多训练方法呢，很相似啊。你看，比方说那时候我去，等于采访一个门派吧，然后后来那个门派呢说他这里边有一个秘密呢交给我了啊。其实呢，就
哦，
是，
能讲吗？我最爱听秘密了。
我对，我就是要讲给你听的。
太好了，太好了。
然后其实呢，就是说，当你在打拳的时候呢，然后这个老师呢，他拿一个绳子，然后他把你身上呢给绑扎起来啊，然后这个呢，他们叫那个斗条，所以后来呢，等于大家都知道斗条这个词儿啊，但是呢，这个见过和练过的人呢很少，然后呢，这个等于那就练过这个，他就可以在这个门派里边很骄傲，就是说那个见过斗条嘛，然后就能这样子很骄傲的说别人，所以我当时呢学了这个之后呢，自己一直把它视为这个秘密啊，结果那时候看那个新世纪之后的这个拳击的训练，然后突然发现，在拳击训练馆里边，然后拳击手就用斗条的方式，然后甚至于成了他们的一个基本的训练，已经完全推广了，就好像每一个拳击馆，然后甚至综合格斗，然后他在练拳的时候，他不是练空拳，
对，没错。
他得在身子后边牵一个这个。但是我们的尴尬就在于呢，就是拳击的东西出来之后呢，然后我们这时候把我们的秘密拿出来说，哎，这其实我们武术里也有，而且呢，这个几百年了，啊，但是呢，这年轻人呢就不相信你了，反而会笑话你，然后你看拳击也是这样，就是拳击呢是，你看当时八卦掌厉害的时候呢，是他等于掌握了一个步法的秘诀啊，这秘诀呢，就是说你跟人打的时候呢，不能总用一边的姿势，就是我这个永远是左手在前。当大多数人打的时候呢，八卦掌是两边啊，他要左右换他的肩架，然后这样一换肩架，然后对手调整不过来，然后呢，原来是这个左手在前啊，突然变成右手在前。
这真的很像拳击。
哎，对对。然后呢，而这个泰森的这个很著名的几个 KO 啊，一下把人打倒，他其实都是左右换件啊，所以
是，
就
没错。
呃，所以以至于造成呢，在80年代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北京电视台的那个拳击频道的时候，就是那个拳击教练啊，他在讲解这个泰森的节目的时候，都说，哎，这是八卦掌的东西啊，这是
哦，是
泰
吗？
森怎
他们
么
当时这么
哎
讲
是啊，
的，
就在电视台里讲，然后呢
哦，哦，
说这个哎泰森怎么得到了啊？这美国人怎么得到我们的东西了啊？
文化作用，
这是国家队的教练讲。
所以这还真有意思。这么讲，我倒没想过有这样的关联，因为我小时候念拳击的时候，我们念这种左右身架的转换。是基本步，是很重要的事情，一直都是。那当然，泰森那个是出神入化的，然
哎，是
后
是。
另外绳索，你说抖绳，就我小时候倒还没念过抖绳，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用绳索来做这种步法的练习啊，跟这个高低档的练习是很常见的。但所以您一讲这个，我就哦，原来中国武术以前也有这样的念法，那我就明白了。
另外那个史泰龙啊，那个洛奇的第一集啊，洛奇第一集里边呢有一个细节是。那个洛奇的步法呢，永远不行，啊，后来那个教练呢就用一个招啊，就是让他在两只脚之间呢系一根这个鞋带啊，就是你看这个方法其实那个八卦掌的训练里边也有啊，所以当时啊，所以你就可想而知，我们北京人啊是特别喜欢泰森的啊，然后因为在电视里边又那么说，而且生活里边呢也能见着，然后呢，所以我们都，所以那个上一代的人呢，就是岁数比泰森，比我们再大一点的人啊，然后都说，啊，这都说泰森是我们的孩子，然后是
真
像
的呀！
是有一种，真哎是这样，然后有一种特别亲近的感觉，
说完了一轮，就我一看到你啊，就忍不住要跟你聊这些。但是我还是想聊，因为我们今天讲武侠，就别变成纯粹武打。那个，刚刚讲武侠，你看最近啊，就你知道张北海先生去世了，然后7月的时候倪匡先生去世了，那么在前年呢，前2年就金庸先生去世了。那这几位都是我们今天讲起武侠都会讲起啊，比如说张北海先生其实就写过一部带有武侠色彩的小说，那就是《侠影》，但这个"影"字用得很有趣。那你作为一个北京人啊，你看张北海的小说，看《侠影》，你会觉得有一种亲切感吗？
这个有。然后因为你看小说呢，你会觉得这老先生呢，他可能小说创作的量啊，以前应该不是很多，哎，然后呢，但是呢，但是他写的东西呢，他始终有一个，因为北京人爱闲聊天嘛。然后他一说3、4个小时，你不会讨厌，而且你还愿意听，所以他那个小说里的这种特征啊，会非常明显。他有这种这个摆字儿啊，跟你说事儿的这种，舒适的这种感觉。
哎，您作为一个电影人啊，而且你自己在教书嘛，那我好奇就是，比如说。您刚才讲这个话，让我想起来您的自己的电影创作，好像也是花了特别多的功夫去琢磨这个剧本，以及里面很多细节。因为我看你的武侠片，你似乎不太用动作指导，都是你自己来兼任，是不
啊，
是？
是，对，其实还是跟我大学受的那个教育有关系嘛，因为我们那时候是，等于比法国呀落后了20年，我老师的那一代呢，等于，受这个，纪实美学的这个熏陶啊，就是法国那个，这个50年代开始有的，然后呢，60年代开始有代表作的
新
这
浪
种。
潮，
对，这个巴赞的纪实美学，所以呢，那个我们上学的时候呢，其实正好是，这个第四代导演呢教我们，所以他非常强调一个作品的那个作者性，作品的完整的这个作者性啊，那就是说你全篇所有的镜头都是由这个一个整体的导演构思完成的啊，所以我受过这个训练之后呢，我其实就。等于不允许啊，说我电影里边呢有这个1/3或者1/5的这个时间是由别的导演去拍的，啊，就所以这个而这个所以这样的武打呢，我也就要追求作品的完整性，就是我拍文戏的拍法呢，我一定要跟拍武戏的拍法统一啊，但是如果你去请一个武术指导呢，那拍出来就可能跟你的他就是另外一个，他的作品插到你的作品里来了啊，所以我就，我的老师他们那个有关系吧，因为他们的那个训练其实都是导演一定要自己写剧本的，然后呢，对，就是说，虽然呢，他就是他们也很清楚啊，他说这个，他说其实可能呢，你。这剧本这东西呢，必须得花时间去练啊。就是说你它等于跟武术一样，就是你写的量不够呢，其实你练不出来。所以在培养学生的时候呢，这个他会教学生这个改编剧本的方法。就是万一你练不出来，但是呢，什么是好剧本的这个意识，一定要去要把它琢磨得非常清楚啊。这样呢，你可以和这个志同道合的编剧合作。啊，所以这是，这是当时的训练。
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就是说可能编剧上面有时候切得不够细，节奏的把握，细节的铺陈不够完整，结构不够完整，以及一些动作上面也交给别人去导演。你会不会认为这些反过来，就你在乎的这些事情，反过来恰恰是后来的武侠片或者武侠影视逐步衰落的原因呢？有没有关系呢？
当武侠片啊大量挣到钱之后，然后呢，我们没有完成一个薄利多销啊，到那个 高投入、
嗯，
高回收的这个升级转换啊，
嗯，
所以当你有好多钱的时候呢，你还是那个薄利多销的，
模
这
式，
样的一个模式啊，所以其实就丧失这个年轻的观众群了啊，因为那个年轻的观众群已经在看这个高投入这个出精品的这种其他国家的电影了，或者是我们其他导演的其那个不同类型的片子了，然后我们武打片呢，等于还是这么糙化啊，还是靠这个脑筋急转弯呀，去不正规的去做这件事啊，然后这样的就，哎，就其实就是失去伤了年轻人的心了嘛，所以这个片种就陨落下来了，对。
那再说到另一个问题啊，就我们后来看的武侠片啊，武侠影视啊，在过去这么多年来，好像越来越魔幻，越来越玄幻，终于走到现在各种的仙侠啊、玄幻，就我觉得是有条路径往那儿走的。就是在这样的路径底下呢，你的作品一直都很独特，不论是你负责编剧跟做幕后工作的。像一代宗师，还是您自己拍的，像师傅刀背藏身，然后一直到这个您写的小说，以及你过去写的《逝去的武林》里面，您好像特别关注这个功夫的实战这一面，你会不会觉得这一面是一个其实是很重要，但是被过去的越来越玄乎的？就是香港啊，用那个吊钢索用的太多的那种东西给搞坏的东西呢，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是一条，才是一个大道，或者说至少是你坚持的一个道路？
因为它历史的演进啊，它总是不断的是一个主流的东西被抛弃的过程啊，然后也在以前的历史中呢，被忽略掉的次要的东西呢，在下一个历史阶段呢，会变成新的主流啊，这是。这样，因为武打片呢，开始的时候啊，就是往这个实在真实情况里走呢，这是一开始的时候就被抛弃了啊。然后你看，像民国的时候呢，开始有了武侠小说，然后也发明这个武侠小说的这个平江，不肖生啊，他自己呢本身是能打的，然后是一个实战的人啊，所以这个武侠小说是由一个。真能是由一个真正的高手发明的，但是你一看他写的武侠小说呢，因为武术这东西它其实是视觉化了才有魅力，然后它文字化呢写不出来啊，所以最后这个真正的高手呢写的武侠小说，就是因为写不了这个武打场面，然后这个写不好，所以他要借用好多这个巫术啊、仙侠呀，他要拿这个东西补充，所以其实武侠小说从一开始的时候呢，就真正懂武术的人就放弃了真正武术的表达。我有一个老师啊，年轻时候到他们家玩过，哦，就是那个《还珠楼主》啊，《还珠楼主》呢，哎，《还珠楼
蜀
主》
山，
是，哎，蜀山啊，《还珠楼主》呢自己呢是，也是练武术的，而且练的呢就是。有这个实战经验的，也是那个，在街头被别人偷袭，他就完全就是啪，就是一两下那种，非常脆的能打人的这种啊，就是他等于练出了那个内家的那种发力吧，啊，所以这个啊，所以他能防偷袭啊，但是后来呢，《还珠楼主》一抽鸦片，这些东西就，
就废了。
就废了，哎，对，但是《还珠楼主》这么聪明，然后这么能，他自己又练到那个程度了啊，这得没个2年时间是出不来的，这2年是集中练，他也下过功夫，但是他自己呢，为了卖钱，为了能写啊，为了能写出字儿来，所以他就不写这个东西，他是借用了那个明清的。大量的这个修仙的这种小说，
对，
他就开始
他
谈
是
奇
仙
说
侠
怪
小说的始祖，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写这个才能凑出字儿来嘛，
嗯，抽出这就让我想到你自己的作品啊，就你最近推出了重写版的这个《大日坛城》啊。《大日坛城》呢，就这个重写版，我知道最早是2020年《收获》杂志上发表，然后最近这个书呢，总算出来了。那这个，等一下我再讲这个重写这个问题啊。但是我想说，这本小说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你一方面要写武打的东西，那武打的东西就像你刚才讲的，很多实战的东西就是一两下，而且。你用小说是很难把那种画面、一个招式、一个动作是如何完成，那个要写出来，就长篇累牍的文字是很让人生厌的，所以没法这么写。那么要把这个写出来是很不好写的。那么然后在另外一个，在这个小说里面更重要的可能是围棋，而围棋这个东西呢，在我看来是更视觉化的，就是如果不是看。真的，这个看下棋的过程或者棋谱，那么你纯粹用文字去表达都是很难的。那你在《大日坛城》偏偏写了个这么难的东西，就是一方面是武打，另一方面是围棋，都是，如果没有了视觉，我们纯靠文字去写，你很难让人去进入的，想象那个实际的下棋的场景，实际的那个动作的场景。你当时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就最早10来年前，你要下笔写这个小说的时候，你有没有意识到这是个难点，然后就已经想到一个方法要去处理它呢？
是，因为这个呢，写围棋啊，是好在有前辈啊，在探索啊，一下探索了几十年，一个围棋的棋谱，一个观战记啊，然后在日本呢是这个，就像这个金庸在《明报》上边登这个武侠小说一样，它是一个促进报纸销量的一个方法。
对，就像今天要讲电竞一样。
对，就是在日本呢，这个写围棋，你反而能够卖钱。然后呢，因为那个读卖新闻呢，请了一批的这个有文学功力的人，甚至于请到那个川端康成
川
这样
端
的。
康成也是，没错。
哎，
您
对，
书里面这西柏祥是他们叫负面人嘛，好像叫他
啊，
是。
对，他就是就其实就是负面子啊，其实就
负
是
面
蒙
子，
面人，
对，
就是蒙
对，
面人啊，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作家呢，我们共同用一个笔名，围棋高手才能看得懂棋谱。然后，但是呢，有一些人不喜欢。就是说根本就没学过围棋，自己也不会下，但是呢，他非常喜欢两个人，两个顶尖高手啊，决斗的
对
时候
决
的
的
那
那种
个，
感觉，
那种氛围，所以呢，他要请一批作家，可能这作家就是观察能力强，但是这作家呢根本不会下棋，他就把这个这个几天的这个人物的氛围啊、细节描写啊，他给。他能写得很好看，就是让读者呢感觉到这种决斗感啊，他就嗨这个，然后因为呢是之前啊这个等于这个付出了巨大的这个经济的投入，然后请了大量的这个作家，然后拿这个几十年的时间，然后呢去实验这个东西。啊，所以我呢就，这就能打开我的好多思路啊。然后，如果呢是让我作为首创者的话，那我会很茫然的。另外，围棋呢，就是它在日本的围棋传统里呢，就是说，虽然这些人呢下围棋啊，但是呢，这些人的身份呀，他不是文人的身份，就等于那个下围棋的人，他的身份是武士的身份。所以呢，所以其实呢，这个，
这跟中国真是非常不一样。
对，所以这些棋手呢，他的修养、他的生活习惯，还有他的人际关系呢，他其实是跟这个剑道馆呀，是这个。是一致的啊，他们是武士啊，所以后来看吴清源时代的他那几个对手啊，然后 出现了风骨，然后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思维，有这种情感，这种东西常人没有啊，所以他就很吸引这个市民阶层的这个读者嘛。
您说到这真是对我大有启发，因为我以前看吴清源先生的故事啊，就讲到当时他东渡日本，那么大战一众高手的时候，那个感觉啊，读起来就真的像武侠小说，你就觉得那时候那些日本那一派那一众高手，那个作风、那种性格、他们的门派里面的规矩啊，然后他们各家之间的那种关系，真的就像个武林一样。原来是因为他们日本的这个骑士本来就不被认为是种文人，而更接近武士，原来是这样子。
所以他们报纸上边形容这个吴清源都用的词儿都是大剑士
是这样子形容，这真是太有意思了。然后，是不是因为这个理由，就让你觉得把围棋跟武侠结合起来就更加合理？
是，而且它是一个实在的，就是说你。
可是呢，我们刚才说到这些东西啊，很难用画面来完全传达，就文字上很难传达那种画面感。傅面子的这个传统给了你一个启示。可是另一方面，我们来讲武打啊，就像《大日坛城》这个小说里面，或者你过去的小说里面，我都注意到一个情况，其实你这么注重实战的人，但是在写到这里面的武术上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你对真实动手的那个细节也并不是太多的，往往都是那种速度很快，就几乎是老舍那种一下是刷完47枪那种，一下就我们其实没看到，有时候甚至看不到动手场面，就只是一下，哎，胜负已分，谁倒下了，带着一丝血线，就这个感觉，这个是不是？这是为什么这么来写，而不是是避重就轻吗？是不想写那个动作场面吗？还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练武术啊，最后他可能会学很多招啊，那其实是每一招呢都是一种不同的情况，然后就训练你，这等于是第一个阶段，就是你能把这个比较周到的各种情况啊，都自己心里有数了啊，然后这个呢是那就是会了武术了，但是你如果要往这高手里走呢，就会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说我只练一招，啊，然后所以这个好多武术家都有这个阶段的啊，然后但是他这一招呢，并不，他这一招就是我靠只练这一招呢，我能出各种功夫啊，就是说我的专注力、我的反应能力，然后我的这个力量、速度，其实都是拿这一招练出来的，然后我就不把自己搞得那么花了，就是说我形式很简单，然后最后呢，我练出来的速度、力量、反应，它才能是那个最大和最精确的东西啊，所以我就经常是几年只练这一招啊，但是呢，这一招在实战的时候呢，它是可以出变化的，就是我这过来我就只用这一招，但是呢这一招它就自己就能变出东西来。以前前辈的这个口述里边呢都是这样，就因为它没有太多的招式变化，或者说它那一点变化呢就是超出常人的这个，
就我们一般在旁边看是看不到的，
对，你看不到，所以你就觉得啊，这什么人都是一个职权就打倒了啊！但是，然后你就一伸手就倒了。但是这种东西呢，才精彩嘛，就是才有这个震撼的感觉嘛。
所以是不是说，你写小说的时候写武打场面啊，也因此是追求的是同样的这种速度感，就像你在电影里面表现的那个武打，也是一闪而过的。那这又让我想到，就是你的电影跟你的小说的关联，因为我们一开头就讲过，就你是很少见的，就是自己是武侠小说的作者，同时是武侠电影的拍摄者、导演。 这样的身兼两个领域的创作，这两个领域本来啊可以是完全两种不同媒介的创作，但是你同时兼有这两种身份，这相互之间是不是也有一些影响？比如说你的小说里面，我注意到一点，你的小说里面啊，像《大日坛城》为例子，里面的人物之间的对白并不长，你的电影里面的人物之间的对谈啊，尤其是在战斗那一刹那的时候，也通常比较短。当然这个跟古龙很不一样啊，但是我有时候会觉得有那种古龙感觉非常短，他的对白也很短，当然他每个句子，我常常小时候笑他是骗稿费，就是一行一个句子，那个写法很夸张，但是你的对白也是不多的，就每个对白的那个句子、啊、都不长。那这种句法其实很像是电影里面的句法，就小说里面我们知道可以有长篇的独白，长篇的对白，但在武侠电影里面，我们后来看到的主流或者拍的好的武侠电影很奇特，就是对白都不长。那这个是不是是你的小说影响了你的电影，还是你的电影反过来影响小说呢？
这个它其实是来自于生活。北京这儿呢，它等于除了有那个一下午啊，这个闲聊天它会非常长、
嗯、
然后说话会非常啰嗦啊，然后就各种趣味横生、
嗯、
因为它是追求生活乐趣的，就是你到我家来了、
嗯、
咱们吃的东西其实也有限，然后玩的其实也没什么玩的，
嗯、
这不就是说话嘛？对，说话一定要说出彩来，对吧？所以这是北京的一方面啊。然后，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北京人一谈正经事儿啊，是那个非常短的啊，就是等于这个闲话能聊很长很久，
嗯，
然后正经事儿都是几句话就解决了。啊，然后呢？因为你看那个，你看北京人谈正经事儿的谈话场所，哎、你看，你看他就不是这个香港黑帮片的那种黑帮开会、
嗯、
啊，就他说他等于不在会议场谈事儿，然后甚至于呢，也不在酒楼，也不在餐桌谈事儿、
嗯，
啊，他在哪儿呢？他其实以前的传统是在戏园子里谈事儿。啊，就是说俩人在看戏的时候，然后呢，在这个看戏的过程中啊，就是说这个台上说话，台下也说两句，然后就把这个最关键的事儿呢就给谈完了啊。所以后来这是他竟然是一边看戏一边抽空把这个最关键最重要的事儿给说了啊，所以
后
来
这50亿就这么说定了啊，这个
对，就是这个。后来呢，你看那个咱们现在的一些历史记录吧，就是说，你看同样是东方人，然后呢，这个晚清啊和民国的这个日本商人，然后到这个北京、天津啊过来做生意，那就高度不适应这种谈事的方式、
嗯、
因为他们是要他不是最关键的，对、
嗯、
他不是最关键的两句啪一沟通就完了、
嗯、
啊。然后呢，所以呢，那时候日本的这个商会啊，还有日本的这个、
嗯、
租界里的这个居委会，他要专门培养这个日本的商人去、嗯去学会在看戏的时候就几句话就把事儿给谈了要对他们进行培训。
太好笑了、
就是你不会这个你没办法在中国做生意。
得开培训班。
是就是这个说话利索的培训班。
太好玩了。那我你刚才说这个背景啊，我还注意到一点，就你写的大部分的小说跟电影，他们发生的时代背景都是民国年代。这是你情有独钟呢，还是那个年代还能让我们看到一个这种我们心目中的武林或者江湖的最后的那一抹光彩？因为我们知道49年之后可能就没这个了啊，我们进入新时代新社会。那么是这样的理由，所以你特别沉醉那个时代的背景，是不是？
就是武行的这个力量啊显得、
嗯
能最有力量、最有特点的啊，其实呢，就是在租界区啊，因为你如果是在北京啊，然后北京是它是一个官宦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就等于这个武行呢并不显啊，因为它的这个乡绅啊，然后呢。个大户人家呀，然后这个老居民啊，然后这种力量都很强，然后他并不需要那个武行啊，那个在街面上发挥那么大的作用啊。
嗯、
然后但是呢，在天津的这个租界情况就不一样了。首先呢是整个天津城中国不能往里驻军的啊，然后而这个各个租界呢是。住那个自己本国的兵啊，就好像那个在海潮阴寺，你看住的是日军嘛，啊，然后就不能有中国兵的。然后在天津的这个中华人区里呢，也不能这个有中国的部队啊，然后最多呢在里边设立这个警察啊。所以呢，你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华人呢要想在租界里边啊，那个对街面有所控制呢。你就必须得依靠民间组织啊，然后呢，这个所以天津为什么当时有那么多的武馆啊？因为这武馆呢进了租界之后吧，然后就跟那个租界的人谈啊，说我们这个习武人啊，他都是一定要管那个自己家门口，就我们这一武馆，然后这个在我们这个。门口的这个百米，然后有人闹事儿，然后我们不出来管，这个是这个
这就不叫武馆了，
啊、对，面子上很难看的，对吧？
嗯，
所以最后呢，就等于达成一个默契啊，就说这个，就说你们，哎，就你这个啊，门口行，你就管你们家门口吧，哎，然后这样子等于门口一多，他不就。哎，就对，
江湖就来了，
就武林
就来了。
哎，对，就是他就，这儿有一点，那儿有一点，我就能控制这个天津的街面啊。
嗯，
太好玩。你说到这啊，我又想到啊，就是，你的作品，无论小说还是电影，都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你想想，我是个南方人，我从小看的武侠小说或者武侠电影。在香港、台湾这些地方都是一个南方视角。当然过去几十年来我们中国不论南北所产的武侠小说、武侠电影也都不少。可是你说那种北方感觉很强烈的啊，除了像当年的双旗镇刀客那个感觉很强烈，那其他的就算是描写一个发生在北方的武侠故事或者武林故事，其实也都是一个南方视角产物。那在这种时代这种背景下面呢，你就会看到南方是特别突出的。有时候一些最重要的一些的背景，比如说我们说尤其近20年啊，发生在广州啊、佛山啊、香港这些地方。可是我看你的作品，我就觉得很奇特而且很新鲜的地方就是，哦，你让我发现原来天津，对啊，看民国武林史就知道天津是最重要的地方。但是在过去几十年的武侠小说或武侠电影里面，这一面常常容易被忘记，就我们少掉了整个北方的存在。但是我看你的作品，这个东西就出来了，你是很刻意的要做这件事，来在现代的中国的武侠文化里面重振这个北方的存在吗？
我是只会和知道这个呀，哎，因为当时跟王家卫导演合作《一代宗师》的时候吧，其实我写叶问呢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毕竟是个南方人啊，就是虽然呢我能南北通旁敲侧通的就知道这种大户人家有什么共性的东西，但是呢他毕竟是一个。是一个南方人，晚年活在这个香港啊，所以这个我都是完全没有生活经验的，就是对这个有担心嘛，哎，所以后来，所以这个出力呢，其实还是王家卫导演和这个邹老师他们 这个在南方这块出的力啊，然后我呢其实还是只能写我会的那一点。
所以我觉得有趣嘛，也就是看你的师傅虽然是个咏春的高手，要北上开馆，但整个事儿是在天津发生的。你的好几部作品都在天津背景或北方背景，那这个北方的这个存在，就以前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武侠电影、武侠小说，被默默的忽略掉，或者说那个视角都不一样。就我觉得南方人他就算在写北方，在拍北方啊，我都觉得那个味儿有点不太对。我这么讲啊，就请你说这话，可能是在坑你，但是我真的很想听。就你怎么去看那种南方，尤其香港电影导演在写、在拍那种北方武林的时候，你会不会当时看的时候会觉得有点不对劲的感觉呢？
这个其实，在刘家良导演的片子里呢，然后他会出现这个从北方啊来一个人啊，然后来这个跟这个黄飞鸿他们呢这个发生纠葛，哎，然后呢，但是他描述的那个北方人呢，就是首先是很讲义气啊，然后这个北方人呢，他北方人呢讲。就是认理儿不认人啊，所以呢，在刘家良导演的笔下呢，是，等于黄飞鸿的敌对方请来一个北方的高手，要让他去打黄飞鸿的啊。结果这北方人来了之后呢，通过自己的这个，他要他不是说谁给我钱，谁给我面子，我就照你
我就
说
揍
的
他，
办啊。对，然后他来了之后，他要明辨是非，结果这个北方人呢，明辨是非之后呢，结果向自己的雇主说你不对，然后我站在黄飞鸿这一边啊，所以这是他写的北方人啊，然后这个是这个呢，其实还是挺准的吧，因为其实这个北方武林啊，后来的人呢，他后来到香港呢，这个去的非常多啊，所以这些南方武林人士呢，他们辨别北方人呢，还是掌握他们特点，还都是比较准的，然后呢，但是呢，刘大良描写的这个拳师呢，他其实是当然那时候是清朝的时候的，就等于那个最有特色的民国天津武行还没
还没
起
出现，
来呢，哎，对，还没出现。然后呢，如果刘家良导演拍民国的时候呢，就是等于是经过这个特殊的租界武行的这个升华之后呢，他北方武林的人的特征呢，他有所改变，因为他们后来在民国的时候呢，武林人物呢，他其实是模仿这个乡绅和这个官场的好多做法，然后他就等于把以前的这个官场的好多行为，你看，比方说是整个民国都废除了这个跪拜礼，然后这时候呢，这个形意门呢，他给继承下来，而且还以此为骄傲啊，就说这个全社会然后都西化了，我们形意门，然后还这个师弟见了师兄要磕头呢，然后他就把他就等于。哎，他是，然后还有好多像什么拜师帖呀，然后呢，这个公证人呀，然后怎么比武啊，这套东西，它其实都是模仿那个官场之间怎么递这个拜帖啊，他其
帖
实
子，
就帖子，他就给拿过来了。
哎，说起这个大日坛城啊，其实除了武术、除了围棋之外，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元素，就是唐密，就是密宗，就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现在的讲法就是密法，就印度佛教发展到最后期的阶段就是密教化，然后密教传入中国最早是杂密，就那个体系还不够完整跟严格，唐朝的时候唐密进来了，可是问题是唐密呢，又没有办法在中土传承下去。可是透过空海大师把它东渡，于是在日本保留下来。那么当然，后来日本的密法也有它自己的变化，尤其是 比如说是最城那边的天台密教啊，就是中国的天台宗原来是没有密教的，但那边就出了个密教，然后还相互刺激了。那么可是这个也是个很有趣的故事啊，就你是为什么会想到要把唐密的相关的东西写进这部小说，甚至成为这个小说的最核心的一个主导的结构，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呢？
因为在民国啊，有一个文化热潮，就是说在这个10年代到20年代、就是日本的这个唐密呢回传，然后呢，所以整个文化界呢都嗨这个事情啊，所以在这它是一个轰动全国范围的一个文化现象啊，然后后来呢有好多这个这个年轻人啊，然后就要到日本呢去把它给学回来啊，但是你到日本去学呢，一个是时间很长，然后还有呢要花很多的钱啊，就除了路费啊，这个付给老师的钱呀，它这个唐密它是一个高度形式感的，它你要有好多器具
和仪轨
啊，对对，就是说这个花的钱的量就太大了，
对，
然后结果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叫徐颂尧的人啊，然后这个徐颂尧呢自己其实没有钱，然后他呢最早是上海的一个学生，后来一个在上海上中学还是大学，然后后来因为身体不行，然后他就肄业了，就肄业之后呢他就自己在家去研究这个文化。啊，然后他就是整个社会最热门的是这个，然后他呢也攒钱，然后也想去啊，然后最后发现还永远攒不够，哎呦这怎么办呢？然后因为那个时候等于整个日本唐密的发生啊，是因为空海，然后呢他当时在日本呢，他已经开始写那个最高端的佛教的论文了。啊，已经水平呢已经达到是那个儒道和这个佛教它可以纵横的来论了，而且呢当时有著作，它已经达到这个水平了。结果突然呢到一个寺里呢发现唐密的经典大日经，结果空海一看竟然看不懂。然后他是空海到中华来呢，他因为他以前也有机会到中华来，但是呢他就觉得这个都我就没有必要去了啊，因为这个对留到我们日本这儿的东西我觉得都懂，
自学就行了，
我就修就行了，就唯独大日经看不懂，然后他就因此才到为看懂大日经才来的，来完之后呢就满载而归了。啊，所以因为有这个传说呢，这个大日经呢永远就造成一个概念呢，说肯定是看不懂的啊，就必须得有老师教，必须得有得有注解啊什么的。结果这个徐颂尧呢就说我这个攒钱要到日本去学这不就是为了要看懂大日经吗？然后但是呢我就没看过大日经啊，所以他就找来之后呢，当他真的一看竟然看懂了啊，所以这个呢他就开始呢在杂志上边写文章啊，然后就说这个跟我一样的这个穷青年呀，然后这个其实你们没钱那就别去日本了啊，这大日经呢大日经是可以看懂啊，但是呢可能以前是因为这个历史传说固有观念太重了，你真的看你能看懂。然后呢你不信我的话吗？来我给你们讲啊，然后他就开始写文章啊，所以这个呢是我是最后就是等于才看到徐颂尧的这些讲解。然后在以前呢是因为我是学美术的啊，学美术呢这个日本美术呢它日本的木雕啊，日本木雕呢就是从唐宋过去的啊，那个大多数是密宗的木雕啊，然后因为这样的原因呢这个 对密宗文化的这个形式感呀，然后非常的好奇
嗯，
啊。然后呢，我也
嗯。
因为其实呢，他们好多因为其实现代人啊还是很有福气
嗯
的，因为以前在
嗯
这个日本的秘不示人的，然后作为镇寺之宝的镇国之宝的好多密宗大师的论文啊，就都是隔多少年才能师傅才会让你看的。结果呢，在上个世纪呢，然后他们那个觉得自己那自己能超过中国了，所以呢要印一个比这个乾隆版《大藏经》。这个经书更多的经，
对，
这
是这
个
个日本大藏经，
集成的经。然后，但是其实那个乾隆版已经太全了。如果你要抄乾隆版的话，你只能把你这个秘不示人的国宝
东西也
镇
放
寺
进
之
去，
宝
对，
放
没
进
错，
去，
是
对
的，
吧？对对，所以这个东西呢，这现代人都能直接看到。所以我呢是等于看了一圈这个。之后呢，等于还是等于有隔阂吧，然后这个还是觉得读得很难，然后这个每次都是了解一点儿，了解一点儿，然后呢，但是最后呢，这个搜到这个20年代这个徐颂尧的文
张
章，
姐，
然后一下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啊，对，所以呢，因为呢。等于这10年来啊，写了那个初稿之后呢，其实这10年来呢，我在继续读这些，这个所以最后读到这儿，我觉得最后就以徐颂尧为归宿了。然后读到这儿之后，我觉得我算是能看懂这个终于看懂了《大日经》吧。然后呢，就等于也是就把自己的这个学习心得呀，就给
写进
重
去
新
了。
重新写进小说。
说起这部小说，就我记得当年出来之后，坊间有个很奇怪的评价啊，就说这个小说太怪了，就前后半部居然是完全的不同的叙述手法、写作方法，文体都变了。有的人的形容是什么？这是我们所有人都看得到的。但有的读者就形容为前半部像王家卫，后半部像周星驰。这个，所以我一直以为你要重写这个小说，是因为你觉得当年的那种文体上的实验其实是不成熟的。但是听你今天这么讲，那倒是这10年间，你对大日经也好，对密教也好，还有对围棋也好的理解都比以前又深了，所以要重写。是，到底是哪个更主要呢？
就是一个小说里啊，可以容纳不同的文体的，这个
对，本来就是，
当然对，这个也是一个现代的文学观啊。但是其实我呢，因为是学电影的嘛，所以其实给我刺激最大的呢，其实还是电影啊。因为法国的那个特吕弗啊，他有一个代表作之一嘛，叫《枪击钢琴师》啊，所以
是
那
的，
个呢，那个电影就是。一会儿你看着像一个悬疑片啊，突然它又变成歌舞片了，然后呢，然后拍着拍着呢，他又突然来一段，这帮人进了音乐学院了，然后碰见一个很漂亮的音乐学院的女生，然后跟着这女生拍了一段，然后你又特别像是一个随机抓拍啊，所以他就在一部电影里边呢，自由的玩了好几种不同的形态。啊，所以其实我当时写《大日坛城》旧版的时候呢，是那么一个艺术观的人。
那后来为什么要变呢？是因为就是对这本书的评价，使得你觉得有必要重新反省这种做法吗？
是，因为我的因为这个呢，其实还是第一版那么写啊，是跟。跟读者之间的一个游戏吧，然后呢，那个，等于，而这个游戏呢，玩完了之后呢，读者其实并不觉得太好玩，对，所以呢，这个，所以我呢就跟读者玩另外一种游戏 啊，就是说你们不是一直说这个遗憾嘛，就是说到了三分之一之后风格变了嘛，
走掉了，
我就再跟你们玩一把，如果是。从某一章之后，它一直延续统一风格，它会是什么样啊？
其实最近除了这本小说的重写版的出版之外，其实你还有一部新电影也快要上映了，就是《门前宝地》。这部电影也花了好长时间了。
这个电影呢，就是，缘分啊，是一代宗师啊结下的缘分，因为我一代宗师呢就。结识了这个叶问的弟子呢，这个梁少鸿，然后梁先生呢已经是78岁了，啊，就是现在是78岁啊，就今年是78岁，然后呢，这当年呢其实是，咏春啊最好奇的是八斩刀啊，然后就等于是，咏春的叶问的压箱底儿的东西嘛，
对，你好像
然后
一直
他
对这个感兴趣。
感兴趣啊，所以后来呢。我拍这个《门前宝地》啊，然后也是，其实是他之所以能起来呢，是，我想拍两个我最感兴趣的武术啊，一个呢是这个，一次呢等于是我第一次啊跟别人做联合武术指导，啊，就是我请这个梁先生呢，把这个真的八斩刀呢拿出来。啊，然后因为我那师傅里的八斩刀那个是我猜的，我就是
是吗？哦，那个
对，
是
那个
猜
是
的，原来
那个
是。
猜的，那是根据梁师傅的从梁师傅那儿套出来的话，因为他肯定不能这个手把手的教我呀，对吧？因为又没磕头，又没拜师，而且拜了师之后，资质够不够？然后那个学6、7年之后再教我，我哪有这
搞得我
时
这么
间呀？
久都以为那是真的。
那是根据他的话，然后自己猜出来。但是呢，就因为我拍了这个师傅之后呢，
师傅，
后来梁师傅呢就看完师傅，他是带着他的那些徒弟都去看，然后看完之后说："你想不想拍个真的？" 然后我说："哎呦，那你有这个心呢，就太好了。"所以呢。所以这次呢，就等于是由他呀手把手呢，这个训练演员，然后呢，那个拿出这个八斩刀的真的形儿啊，然后就拍的，这个就满足了我的愿望。
还有另一个呢？你刚才说有两个。
另一个呢是当时呢在这个。南方有种拳呢，叫蔡墨拳，啊，它等于是把那个蔡家拳和墨家拳的这个最管就是比较管用的招呢，然后
这跟蔡礼佛有关系吗？
给蔡礼佛也是组合拳，蔡礼佛是蔡家拳、李家拳、佛家拳啊，它是3种拳拼在一起，这个是两种拳，然后这
蔡
蔡
墨
墨
拳
拳，蔡墨拳。这蔡墨拳呢是产生自这个广州的海陆丰地区，啊，然后那个后来呢在这个抗战时期吧，然后那个有一些这个特工人员啊，他就这等于是特工用拳吧，啊，因为有一些特工是直接来自海陆丰的，而且呢这蔡墨呢。他等于也几乎没有表演套路，他都是那个实用的东西啊，然后两三下，有的时候一套拳就是五六下啊就完了，然后呢，他其实没法表演啊，所以这个呢是也是拍一代宗师的时候啊，然后那个就等于王家卫第一次告诉我说南方有这个拳啊，向华强是这个拳的一个重要的传人。啊，因为呢，因为那个，
这其
这
实是
个，
他们潮州地方讲潮州话的人念的。
就是不是，他是那个海陆丰那个地
海
方
陆丰已经算广义潮州地区了。
啊。哦，这样的啊，
对，
是是是，
对对对，
对，那就还是您说的准。然后后来他的等于这个蔡墨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广传的那个宗师啊，这宗师呢，就是等于是在那个在项家终老的啊，所以是，所以有这样一个关系啊。我说："哎呦，那很好。"然后后来我呢就跟这个向总说嘛，我说："哎，你如果能够破例啊，你让我那个。"看这套拳，然后那咱俩就合作，
这样
的，哎，这样啊，就后来那个，后来向总说呢，那我就，给您看一部分吧，后来就看了啊，后来看了，所以这次呢，拍这儿的时候呢，就，还看完之后呢，后来还知道有这个蔡墨棍。啊，就是它等于有一种棍法，而且这种，而且这种棍法呢是，如果在海螺峰地区呢打那个几个村子的那种群架的话，其实是用
械斗，
其实是用这个东西的啊，
所以他们那特别彪悍，老打这个群架，
是，
对，
所以这次呢就在片子里边呢，我就把这个蔡墨棍也给拍了。我来拍那个蔡墨棍的是吧？
因为这部电影让人很期待，因为您近年好几部作品啊，都是只听到楼梯响，没见到真的。尤其在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像《刀背藏身》，就尽管当年在海外是公映过，但后来呢，就一直说是技术原因没出来。那么后来有的电影也是听说好久，莫名其妙不见了，比如说《天涯明月刀》。那这个就正好这阵子大家不都在谈吗，说这个我们很多电影都压箱压了好久也都没发出来，所以难得现在看到您这部片子是真的要出来了，就特别让人期待。现在上部电影不容易啊，那么所以各位在房间里的朋友啊，还有到时候听这个节目重播的朋友啊，除了看徐导重新写版再写版的《大日坛城》之外啊，也要多多支持这个即将上演的《门前宝地》，太难了。今天搞个创作不容易，也跟练功夫似的。那么今天非常谢谢你啊，
哦、
黄同兄、
哦，
谢谢
梁兄，跟您聊天啊，非常的
对我也是，每回听你聊天就觉得是总得就是沏好茶慢慢聊一整夜。
那等我再回到北京再找您好好聊了，接下来啊，
好的，
谢谢您啊，谢谢。
那么你知道我们这期节目呢，其实就是来自上星期我们在喜马拉雅上头呢跟徐导的一次现场直播对谈。那如果你对我们这种直播形式感兴趣啊，就想实时的听到我们两个聊天，而且实时的透过弹幕给我们一些回馈的话，我建议你以后也不妨继续追随我们这方面发出的信息，我们会发出信息通告给大家，就什么时候呢会有这样的对谈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期待啊，就徐导《大日坛城》大受欢迎这个重写版，同时呢当然我很渴望年底前能够看到他的《门前宝地》。哎呀，今天上一部电影真是不容易，徐导之前也已经有一两部片子就说上，结果等了半天就不见了。我觉得《门前宝地》应该能够甩脱这种魔咒，那么我们今年底应该就能够看到这一部让人觉得非常特殊，光看预告就觉得很特殊又很诡异的徐浩峰作品。